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啊，现在疫情呢，还是虽然有点平稳，但是最近还是有所反复。但是我呢，4月份就打了2针，我估计我要戴着口罩讲，估计讲的也讲不清楚。反正我们也保持了6尺啊，所以我就不戴口罩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讲的这个，我估计你可能没有听过啊，因为这个记载的这个人物在圣经当中就出现过一次啊。如果你不仔细读经啊，可能你都不太在意。这个呢是在1900多年前一个春末夏初的夜晚，在特罗亚的一座3层的楼上，灯火通明，大家正在听一个重要的讲员精彩的讲道。突然一个少年人死了，不是自杀，也不是暗杀，也不是他杀，什么杀都不是。这个案情呢并没有这么的扑朔迷离。那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怎么听到还能听死人吗？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慢慢的道来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无始无终的上帝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，全能的神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，因为你配受极大的赞美。我们当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每到主日，是我们最欢喜快乐的一天，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仰望你。我们要从你那里得怜悯蒙恩惠，求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信息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从中来学习当学的功课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的题目呢是少年游推古的选择啊，我分那4点啊，一个是选择危险座位啊，一个就是体贴，选择体贴肉体，然后是选择不以为然，最后就是救恩无限彰显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选择危险座位。保罗和路加从腓立比开船啊，然后5天后到达了特罗亚这个地方，会见了他们的同伴，并在那里同他们住了7天。在最后的一个晚上，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，他们所爱的牧者就要离开，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。所以这一次聚会的人数比平常要多，地点是在一座3层的楼上。经文记载，保罗因次日要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那么在这样一个聚会的现场，一个少年人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。这里面提到了7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今天啊，礼拜天是第一天，礼拜一是第二天。那么有人好问说，你们那10条诫啊，不是第4条当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吗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从耶稣复活了之后啊，后世的教会为什么守礼拜天，称为主日，就是7日的头一日。他们这个聚会啊，从礼拜六的晚上，犹太人算时间是日落就开始了，傍晚一般6点就开始，我们是从凌晨啊12点之后开始啊算第一天第二天。所以礼拜六的晚上开始聚会，整整讲了一夜的道。哎呀，保罗是真可以啊，真厉害，信徒也是热那个渴望的心在那里听。好了，那么为什么会讲到半夜呢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有没有听到听过一夜？我想美国的信徒啊很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中国大陆有啊。经过10年文革之后啊，教会在1979-1980年的时候恢复聚会，那真的叫如饥似渴啊，那真的是听几个小时都不过瘾。嗯，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啊。那么如果保罗天天在那里啊，都随时可以听，但是次日起行就走了，什么时候再见不知道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，也有粉丝啊。今天有的有人追星啊，歌星、影星、体坛什么星啊，都有啊，都有所喜爱的。那个时候也有。信徒有的说我喜欢保罗，有的说哎呀我喜欢亚波罗，哎呀那算什么，彼得耶稣的首席使徒班长，那才是教会的根基。哎，各有所好。 啊，这个也有粉丝。那么今天一样的，我们基督教界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某某牧师讲道。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有几个大的我们华人世界啊，你像宋尚杰、王明道啊、倪柝声，哎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赵军营啊，他的那个神学院还在这附近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那就当时基督教界华人世界的那当时都是腕儿啊，那都是明星，就是人很多人，因为他们确实也有恩赐啊。今天也一样的，你讲得好的一些讲员也有人请你啊，你看寇少涵啊、于洪杰啊，在网上你都找到刘同啊，大陆的我们说袁志明啊、张伯利啊，啊这个刘志雄、康来昌啊，啊都有啊，还有就是侯顺啊，不一定有人知道，就是说不管怎么讲，有人真有人喜欢，他真的就喜欢。哎，我那你说我喜欢谁啊？我是唐迷，就是唐宠荣啊。有人说你说什么粉也好，唐粉啊，有川普的粉丝叫川粉。那么那我就喜欢听他讲到2017年的时候，那个是改教500周年啊，马丁路德2015-17年宗教改革，2017年啊，这是500周年的改教运动。那唐宠荣平时也见不着他呀，他也很忙嘛，他就来在我们附近那个圣家谷讲道。我那是第一次见他，我早早的就到了，我坐第一排，他坐我旁边啊，啊，认真的听啊，因为你喜欢听他嘛，在网上听的很多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合影根本排不上队，大家都挤一块，你说单独合影排不上，我就也就跟他一块站一块照。照完之后呢，我把旁边的人都给剪掉了，哎呀，不重要。反正就我给唐宠荣啊，所以有的人都是有你的所谓的粉丝，这个很正常，很正常。有的人喜欢听啊某个牧师讲到的口味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保罗是非常的一个著名的讲员，而且当时的交通也不发达，也没有网络，就是写信，大家口口相传啊，然后就借着这个知道了，名气就很大。那保罗呢，也不是你想请就能请的啊，倒不是他架子大。因为他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所以这种种原因导致了要讲到半夜，生怕漏掉什么。讲了，哎呀，还有，对对对，我又想起来，又是重生啊、悔改啊、得救，反正这个道理太丰富了。所以呢，保罗他就是要讲到半夜。所以我呢，小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教会，那80年代恢复聚会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一大早。中国教会呢，我们是一般早上聚会都很早，7点。5点多，那小脚老太太3寸金莲啊，那是那个时候就80多岁了。你看她1900几年生的，就是有的一夜都不睡觉啊，礼拜天要聚会了，哎呀，到神的殿去朝见神，5-6点钟甚至4-5点就天都没亮，在门口等着。5点多，哎呀，开门了，7点聚会，5点多就来了啊。然后真的是那很爱主，那农村更早，农村地里还有农活，5点钟聚会，7点钟就散会了，人家家里面。还有该干什么活干什么活，所以不一样。那么当时这个保罗就是讲了一夜，好了，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，这个油推谷啊，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座位坐在窗台呢？那么呢，我想当时你说怕热，因为经文说他们要到五旬节啊，赶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应该是4-5月份。五旬节我们知道就是复活节之后，这个40天，这个耶稣3天受复活，40天在地上，然后这个升天，然后10天之后五旬节啊，圣灵降临。所以我们这个复活之后估计也就是过了那个40天，所以一般就是我们是3-4月份，那个时候也不应该是很热。那么他是来晚了，为什么来晚？你明知道保罗明天就要离开了，这么重要的这个讲这个分享，你能来晚吗？或者是上班累了一天啊，下班来晚了，不知道。反正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坐在窗口的位置啊？无心听到，他可以坐在窗台上，随时看看外面的风景，随时再看看。哎，这个，你看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吧，我们都不爱坐前边，老师能看见你，都爱坐最后一位啊，上课有时候玩小动作呀，玩个玩具呀，看个什么武侠小说呀，同学交头接耳，后来老师一看那个不好，同学你调到前面来坐啊。小时候就是有的人，你看听到他也是，他故意来到之后坐最后一排，所以你就从听到我们来选择座位就能看到。有的人早早的来到教会，在前面坐， 啊，其实这是很好的。今天我们说了，我们来到神的殿当中，我们十一点半开始聚会啊，有的信徒就卡准这个点来啊。其实借着今天这个讲道，我也给大家也说一说，我说我们要早一点，特别是参与服事的人员啊，你应该早半个小时，你应该十一点就到。那不是说信徒我就可以来晚，你也要早早的来到。你比如说你要去看一场话剧，你看一个电影，你都会提前到，选择好座位啊，然后这个很正式的。你想你到神的殿来朝见神啊，我建议大家啊，我希望是能早来一会儿，哎，在这里安静自己的心，先祷告默想，哎，等候礼拜的正式的开始。不但是这个是时间，这是一个敬畏的心呢。啊，你看在传道书五章一节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脚步谨慎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路加福音十章也记载说，这个马大的妹妹啊，她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在列王记上十章，那些人为了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哎呀，那些示巴女王不远千里万里，就是为了听所罗门的话。那所罗门只是一个人，今天我们是来听神的话，神的道，所以当存敬畏之心，要早来预备自己的心灵，甚至说你要头一天晚上啊，就要安静你的心，把该奉献的钱整整齐齐的写好，衣着整齐，然后脚步谨慎恭敬，啊，这个态度是很需要的。那有人讲了说，哎呀，你看那我心里有，那外表那假冒伪善，我告诉你错了，一个。耶稣说的假冒伪善是他只有敬虔的外貌，他没有敬虔的实质。但是当你有敬虔的内心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表现出你敬虔的外貌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说这个少年人呢，他就选择了一个窗台的位置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从这里面学习，我们是否有一颗敬畏主的心啊？是否左顾右盼，三心二意，一手抓教会，一手抓世界啊，一手一边爱上帝，一边爱世俗，这都是主不喜悦的。第二点，选择体贴肉体啊。圣经记载说，他这个选择坐在窗台，没有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坐，就无法得到别人的帮助提醒。从困倦打瞌睡开始，起初呢还隐隐约约的听见保罗在讲道，到后来呀，就迷迷糊糊的就沉睡。圣经记载，最后竟然睡熟了，熟睡了啊！所以你看，有的人听到，你注意看，有的人他也这样，他听到，他听着听着，他这样点头了，开始啊，不是听明白了，是他困了。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啊！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先是迷糊到沉睡，睡熟了。那我们话说回来，那是在夜晚。那夜晚听到那肯定是困的，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困呢？渴慕的心不够。很多的信徒啊，在世界上工作啊，真的很辛苦，聚会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教会，一坐就困了，一回到家看电视剧，那眼睛睁得很大啊，可以看一夜。现在追剧不像以前了，没有广告，以前是一天看两集，哎呀，盼着明天再演，现在你可以看一夜。有人说了，哎呀，不是我困，是那个讲员讲的太不精彩了，哎呀，所以我睡觉。当然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讲一句话，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效仿，他们的教训你们要遵守。无论是哪个讲员，他只要不是讲异端，不讲偏，不讲邪，他讲神的话，你都要听。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七节记载说，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与先前一样，回来见他们又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你看耶稣一连三次看一遍他们在睡觉，看两遍在睡觉。那我们说今天睡觉重不重要？那我说睡觉还真的很重要。今天有人说健康的四大因素， 睡就是喝水、走路、唱歌，这个睡觉是很重要的，多喝白开水，对不对？你无论什么病，见了大夫叫你少吃辛辣、生冷、油腻什么，就都是所有大夫都这么讲，多喝水啊，多喝水没坏处啊，多喝水，然后多走路。现在人呢就是一步带车，就是锻炼少，多走路，而且要多唱歌。这个唱歌啊，神造我们人体就是个大音箱，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开口。我看有的人就站那儿，你不是一个旁观者，你是一个参与者，你来到神的殿，你向神赞美啊，神拣选的这些孩子都是会赞美，你们不赞美说石头都要起来赞美主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口赞美神，所有的歌都是为了要赞美主，这是最荣耀的。还有就是睡觉啊，很多人现在健康指数的下降，因为睡眠不足，熬夜啊，晚上看手机看电视，早上还得起上班，走路唱歌喝水睡觉，哎，很好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啊，你不能睡觉，这个时候听到很重要。那么我们说耶稣在船上也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门徒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起来斥责风浪，但是此睡非彼睡，该睡的时候你要睡，那该失眠我告诉你是很痛苦的啊。我听他们有的人讲过失眠啊，那个你少吃一顿饭没事，睡不着觉又困，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。我以前在大陆教会在牧会的时候，我们说那些老年人有的来得很早，夜里也睡不好啊，在开始一开始唱诗主日学都参加，开始聚会的时候有他就累了，还坐得很 top 的前排，来得还早，睡着了啊。有的招待员就提醒他说，哎不要睡，等牧师讲完到再睡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信徒我记得非常清楚啊，他女儿带他来聚会，他坐第一排，他每次他都睡觉。他女儿说呀，侯牧师，我跟你说，我爸失眠，就来到教会听你讲道能睡一会儿，我都可高兴了。你说我是哭还是笑，就老人家睡不着觉到教会他能睡一会儿啊，感谢你侯牧师。我说对啊，那确实老人家嘛，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但是这个少年犹推古，他从困倦沉睡到熟睡进入梦乡。你知道熟睡的人呢跟死人差不多啊，就差一口气了，对周围的事物失去反应。灵里沉睡的人也是如此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当谨守，把爱、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你看什么？有这里面是到灵里的警醒啊，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不睡觉，就是你灵里始终要有警醒。大卫因为睡到太阳平息，在平台游行，看见八十八洗澡啊，所以就犯罪啊。但征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怎么能睡到太阳平息呢？前线还在打仗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啊要居安思危。啊，耶稣说，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来到。你看这个唐山大地震，死了25万人，就是在夜里。那个佛州那个楼倒塌，几乎没有生还的。现在救援也都快结束了，在海边那个楼，我们知道12层，都是有钱人住的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灾祸忽然来到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警醒啊。罗马书8章6节也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肉体的不警醒导致灵魂的沉睡。那么我们说还是灵里的沉睡导致肉体的软弱呢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最近你身体软弱是因为你灵里不警醒，神的话当作话语，当作这个食物吃下，神的话有医治的功能，你读经祷告，神就赐你好身体。你那我们说，有的人说，我最近为什么灵里软弱呀？我这个病啊老不好，我天天祷告想得到好，老不好，哎呀，神是不是不要我了，还不救我？哦，我是肉体的软弱导致我灵性的软弱，还是因为你灵性的软弱导致你肉体软弱？那么都是的，这都有原因。但是我想耶稣说呢，那个人活的什么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靠这个肉体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们是灵，是由主给的生命。所以是因为你灵里软弱会导致你 肉体，因为你灵里要刚强了，你有喜乐，即使在患难中你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所以我们当敬畏上帝，有神的话语的安慰教导喂养，你灵里兴盛了，灵魂兴盛了，你的身体啊就会健康。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，他们要得饱足。诗篇八十四篇七节说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，他是为什么困倦沉睡，他体贴肉体的啊。第三个，选择不以为然啊，然后就是掉下死了。那么我用油推古的选择为题，他是选择坐在窗台，他是选择困倦沉睡，当然了他不会去选择去死啊。那么但如果我们问一下，如果他是仅仅是坐在窗台他不睡觉，他会不会死？不会掉下来。那如果他坐在弟兄姊妹中间，他即使睡了他倒了他也不会死啊，有人 扶他一下。他又选择了坐窗台，那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座位，他又选择了睡觉，而且睡熟了，所以这个事件就成为必然。只有满足这两个因素才会导致死亡啊！难道是突发事件吗？其实现在想想，很多啊，当我们觉得不以为然的时候，觉得啊没事啊，这个窗台没事啊，没事就有事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你这个开车打手机啊，有人觉得没事，开着看一眼，看一眼手机，看一眼路啊，你不知定哪天就要出事啊。疲劳驾驶、酒驾啊，这个有的时候你看网上也有登的，看手机拿着手机都充电过热爆炸了，很多呀，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你不以为然的事儿可能就发生了啊。还有很多这官员贪腐也是觉得哎呀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，等这个东窗事发，锒铛入狱，发现后悔晚矣。不要存在侥幸心理，我们不要有这个不以为然的这种心态。索多玛俄摩拉不是一天进去的，大罪也不是一天就开始犯的，他是从坐窗台困倦沉睡熟睡到死。所以希伯来书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我们听到要怎么？要郑重，要越发郑重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什么意思？这指的是旧约啊，他们认为是其实神给摩西十条诫命，犹太人认为是天使，就是说你旧约这些诫命啊，你要干犯悖逆，我就是故意抵挡啊，那些人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接着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我们是谁？是我们新约的信徒，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们不要干犯，不要悖逆，你只需要忽略就够了，你怎能陶醉呢？所以当主的话语，我们说将来主凭着什么来审判我们？就是凭着他的话。你看古代的时候，当这个那些朝廷派的人说圣旨到，怎么样？等于皇上亲自到了，全都要跪下。念完之后，钦此啊，谢主隆恩啊，哪怕赐你一死啊，你也要感谢他。那是皇上的圣旨，等于皇上亲自到了。你说，哎呀，你再念一遍，我没听清。去你的吧，不再给你念了。今天你听神的话语。你每次来都听稀里糊涂稀里糊涂，这里面讲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多大无法想象。所以这个他的这种选择，那就是他的不以为然。很多人也不以为然，有的人到教会来啊，他也乐于服侍，但是就是不爱听到，这是很危险的信徒。以前在大陆我碰到，我来得很早，他接待人，他也打扫卫生，也打饭，也做招呼，最后到听到的时候他跑一边去了，他或者这个困了，等听完道，他觉得反正我来聚会了，我来服侍了。你千万不要忽略啊，这么大的救恩。那我们说圣经也没有记载他和他的家人和父母一块来的吗？啊，从这方面来讲啊，他也是不错呀。一个少年人单独的，毕竟还是来了嘛。啊，虽然来晚了，坐窗台。你今天有多少少年人愿意来听道的？哎呀，都睡懒觉，好容易礼拜天啊休息一下，约着去爬山，去游玩，去K 歌，去吃饭，哎，都很好，来聚会啊。他一个少年人愿意来听，哎，也是值得称赞的啊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毕竟他还是有得有失啊。我们说今天 在中国大陆啊，规定18岁以下不准进教会啊，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。其实以前也有，只不过没有这么严肃的去对待。现在说18岁以下不能进教会啊，真的很可怜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。其实教导神的话，从小教养他，到老都不偏离。耶稣经常说，哎，不要禁止小孩到我面前来，都是从孩子的时候一点点的神的话语浇灌喂养，他的生命是渐渐的去长进的。所以我想到，哦，他这个掉下来摔死这个事情，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经历。当然我不是因为听到，我小时候呢在教会的时候，那7、8岁那个教会啊，那个晚上等人走了之后，我要帮着关门关窗户。那个二楼那个一楼啊非常高，那个教会得有8、9米高，然后上二楼去关窗户。那以前那个窗户呢是古代那种往上棍撑起来的，然后那棍要拿下来，我就去关窗户了，我一脚踩滑了，从那二楼掉下来，那有7、8米啊，那才7、8岁啊，当时就我就摔，妈呀叫一声吧唧摔的，然后就昏过去了。教堂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走完的弟兄姊妹，一听见啊，哎呦，快快快快快，这孩子摔了摔了，快快，哎呦，我赶紧给祷告啊，抱着，哎呦，乖乖，你怎么样摔着？后来就醒过来了，嗯，醒过来人家说你得叫我妈带医院看看去，这孩子别摔有什么事儿，啊，第二天到医院一看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这边呢，窗户上这边呢一片砖头地，这边是一个大理石的地，中间就一小角是一个沙土地，我就摔在那个上面啊，就是神保守。所以我讲这篇道，我看他这个，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啊，神保守，毫发未损，丝毫什么事都没有。那我是去做主工嘛，给关窗户摔了的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也是一个见证。那么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油腿骨他来了，他来了之后也来听到了，但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好的座位啊。那么第四点，我们说救恩无限彰显，死而复活。圣经到这里记载，如果是啊死了太可惜了，有人会说，你看你看某某少年人呢，啊，去教堂做礼拜，这做一回礼拜，这把命都丢了，哎呀，以后谁也感觉听到。但是你看他从3层楼上掉下来，扶他起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就是趴在他身上啊，这个有点像那个列王记上，还有列王记下都有记载，以利亚治那个撒勒法寡妇的儿子也是。口对口眼对眼趴着，然后以利沙医治那个书店妇人的儿子死了吗，然后神人以利沙趴在，后来就活了。保罗就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惊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我们说使徒行传是谁写的，是路加写的，路加是医生。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呢，是死了，他停止了呼吸，心脏停止跳动，但是要就是说这个灵魂的重要，保罗说他没有死，灵魂还在身上。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他的灵性是何等的好。那我们说一般要在聚会当中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我们出现过没有，以前在大陆教会有过啊，聚着会，有的人他是神经啊，他突然嗷嗷一声他起来一叫啊，大家一看，啊，怎么回事。然后有的人呢又是癫痫病，他口吐白沫倒了，或者有一些突发的事件，那大家就慌乱了，哎呀呀怎么，不是，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，不要慌不要乱，继续的有的就是唱诗啊，然后有人招待员会安慰他，去把他带到一边。这里面保罗怎么处理的呢？保罗一看要掉下去摔死一个人，赶紧把他救活了啊！然后这个没有继续的停止讲道，保罗说你们不要慌，他的灵还在身上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。你看没有，有的时候在一些聚会有撒旦的搅扰，也有一些我们这些人为的出现一些的因素啊。保罗并没有说哎呀停止聚会了，继续就为他一个人，把他救活了，继续的掰饼啊，继续讲道，丝毫不影响神的圣功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感动的。好了，我们说油推骨，他这个名字啊是侥幸，是有这个幸福这个意思。今天我们的信徒有没有这样呢？你千万不要存在有侥幸，一手抓世界一手爱神，就等于说你就像这个坐窗台一样，然后选择醉生梦死啊，享乐在当下，就是沉睡，灵是沉睡的，好像就是说不冷不热。你说你不信吧，也来信也来聚会，可是好像对主那个爱呀，就是没有这么火热，所以你就选择沉睡，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没有事，反正我受洗了将来就得救了啊，对不对，信而受洗别人得救，然后你就不以为然。 你不要忘了，天国是努力的进入的。耶稣说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耶稣说凡遵行他旨意的，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要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些话你没有念过吗？所以如果你选择坐窗台，如果你选择醉生梦死沉睡灵里不冷不热，那就是说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信仰的生活也是一样的，那1000两银子你说哎呀主啊我没动我埋在这儿了，见你说给你，主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我给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要发挥，你的生命是我给的，你的生命是我赐你的，我把永生赐给了你，你为我去做多少工，你传多少福音，你又没有好的见证，你又没有圣洁的生活，你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可能就会啊不以为然，掉下摔死。我们切切不要存着侥幸心理，在灵性上不碰运气才是好的。你说有的人跌倒了能起来，但你也不要注意观察，有的人就跌倒了就起不来了。这个油腿骨是因为保罗在这个现场，那如果保罗不在这里，他真的死了就死了，谁叫你不注意的，你听到你坐窗台上对不对，你摔死了啊，他是蒙恩的啊，他是这个神的恩典领导他，救恩无限彰显，他死而复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面前当存敬畏之心啊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今天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真理的路，这条蒙福的路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跟着主走，不要不冷不热，不要软软弱弱，求主挑旺我们灵里的爱火，使我们爱主，热切的爱他，饥渴慕义的去爱他，不要有油腿骨的选择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，你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使我们不致崴脚，不致跌倒。可在选择座位上也保守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也不要选择油腿骨的座位，不要坐在窗台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困倦沉睡，不要不以为然，免得掉下死了。我们要将自己摆在你面前，我们也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，使你在我的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主啊，拣选我们的主，赐福我们的主，也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感动激励我们，使我们眺望我们灵里的爱火，热切地爱你，跟随你，尊重你的话语，来遵行你的话语，来得你的喜悦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